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特别为您制作的系列节目《中国天使援外医疗》。据不完全统计，自1963年4月至今，中国已经向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员达2万多人次，诊治病人约 2.6 亿人次，有超过2亿的非洲民众得到了中国医生的救治，并无偿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有1000多名医疗队员获得了受援国颁发的荣誉勋章，也有50多名医疗队员因公殉职，永远长眠在了异国他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援外医疗队的身影像珍珠般遍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等需要医疗援助的地区。这些白衣天使们兢兢业业，无私地为当地的健康医疗事业发展而努力，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华民族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和悬壶济世的博爱精神。请听我们特别为您制作的系列节目《中国天使援外医疗》。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北部，高原占全国面积的2/3，素有非洲屋脊之称。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古老的国家，1970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济马，埃塞俄比亚南部喀法省的省会，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300多公里。喀法是著名的咖啡原产地，据说咖啡一词就是从喀法演变而来。在济马市郊外有一个社区，被称作中国小镇。社区里生活着一位叫若俄多·哈雷的埃塞俄比亚老人。老人过世的父亲泽乌迪与一位中国医生的生死之交，成为他的家族甚至整个小镇的共同记忆。1974年，中国首批援助埃塞俄比亚医疗队来到济马，心血管专家梅更年担任医疗队的队长。在济马市工作期间，他为泽乌迪治过病，两个人从此成为朋友。梅更年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但他从不考虑自己，巡回医疗每天要诊治300多病人，还要做3到5台手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医疗队在埃塞俄比亚赢得了声誉。1975年8月，埃塞俄比亚的加木戈法省出现严重灾情，梅更年受命到该省考察。一到考察地点，他第一句话就是对省长说：“请告诉我，灾情最重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到灾情最重的地方去。”考察结束后，梅更年乘车返回的途中，不幸发生了车祸。梅更年以身殉职，年仅51岁。梅更年的遗体抬回济马市的时候，泽乌迪失声痛哭。当他得知中国医疗队正在筹备修建梅更年的墓地时， 则务必找到医疗队，要求将梅医生的墓地建在自家的地里，并且要承担守墓的责任。此后整整30年的时间，泽乌迪老人一直尽心守护着这位中国医生的墓地。老人去世后，埋在了梅更年墓地不远的地方。两位肤色不同、语言相异的朋友，也许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遇，延续他们的友谊。父亲死后，若俄多承担起看守梅更年墓园的责任。2016年4月，在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期间，时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纳义凡来到季马市，带领使馆人员和中国医疗队、中资企业人员祭奠梅更年烈士。
泽乌迪老人一家两代，这种义举，也是成为中埃友好和中非友好一个真实的写照。
梅更年牺牲时，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尚未成年，长大后他们子承父业，相继成为医生。1998年，长子梅学谦如愿以偿，成为援助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一员，来到了父亲长眠的土地。
其实我父亲去世以后啊，我就有这个愿望，要上埃塞去，一个要看看父亲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和他的墓地，再一个就是他毕竟没有完成，就在那儿半途就不在了，还是要完成他的这个事业。
50多年来，有51位医疗队员献出了生命，长眠在他们付出了心血、抛洒了梦想的非洲大地。他们在非洲土地上救死扶伤的故事，以及济世救人的大爱之情，将长久留在那片土地，滋润人们的心灵。
张怀民。
2017年3月20日，又是一个三月。54年后，第25批援助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员即将踏上征程。
我们家宝宝今年刚刚2岁，肯定不舍得，非常舍不得我们家孩子。
一批批中国医疗人员远赴非洲，他们像和平的信使，沟通的纽带，兢兢业业，无私无畏服务当地民众，把和平的信息、健康的希望传播在非洲的大地。
50多年来，可以说中国累计啊，像亚非拉等69个国家和地区啊，派遣过医疗队。我们一共派出了中国医生2.5万人次，啊，诊治的患者也达到了2.8亿人次。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援外医疗队由最初的13人发展到2万余人，行医的足迹从非洲遍布世界各地。无论是炎热干燥、偏僻贫穷的乡村，还是蚊虫肆虐、瘟疫流行的城市，都有中国医疗队员救死扶伤、医治病患的身影。他们以珍视生命、治病救人之心，坚守自己的诺言和信念， 延续着大爱无疆的情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63年4月至今，中国已经向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员达2万多人次，诊治病人约 2.6 亿人次，有超过2亿的非洲民众得到了中国医生的救治，并无偿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有1000多名医疗队员获得了受援国颁发的荣誉勋章，也有50多名医疗队员因公殉职，永远长眠在了异国他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援外医疗队的身影像珍珠般遍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等需要医疗援助的地区。这些白衣天使们兢兢业业，无私地为当地的健康医疗事业发展而努力，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华民族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和悬壶济世的博爱精神。请听我们特别为您制作的系列节目《中国天使援外医疗》。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医疗队由最初的13人发展到2万余人，把和平的信息、健康的希望传遍非洲大地。2014年初，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西部非洲，埃博拉疫情突然爆发，西非2万多人感染病毒，死亡率超过60%。在这场人类生命安全的挑战中，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响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非盟的号召，开展前所未有的援助行动。中国人民感同身受，与非洲人民并肩奋战。埃博拉本来是非洲草原上一条美丽河流的名字。1976年，科学家首先在苏丹与刚果交界处的埃博拉河谷发现一种凶险的病毒，病毒的名字就以这条河流命名。病毒有极高的传染性和致死率，马上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注意。这种凶险的病毒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怎样传染到人类的呢？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埃博拉病毒寄宿在果蝠身上，可以传染给猴子、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也可以传染给人类。病毒由血液、体液、飞沫等途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将艾滋病、非典病毒的防护等级定为3级，埃博拉则是4级，这是生物安全防范中的最高等级。1976年到2013年，全球共有2357例确诊的埃博拉患者，其中1548人死亡。2014年，这场引起全球关注的疫情最早从几内亚爆发。几内亚位于非洲西部海岸，西临大西洋。几内亚来源于柏柏尔语，意为黑人的国家。1958年，几内亚宣布独立，并于1959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撒哈拉沙漠以南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2013年12月，一位2岁的小女孩被果蝠咬伤，很快出现腹泻和呕吐，并在4天后死亡。随后，这位小女孩的几位亲属相继发病，他们居住的村子也有大批村民感染。仅仅2个月的时间，几内亚就有80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59人死亡。更为可怕的是，病毒悄无声息地开始从乡村向城市蔓延。2014年3月，在距离小女孩村子1000公里之外，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中脊友好医院，医生像往常一样忙碌。这家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医院在2012年正式投入使用， 目前是几内亚最大最好的综合性医院。42岁的中国医疗队医生曹广这一天接诊了一位疑似急腹症发作的病人，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刻凶险正向自己袭来。
啊，当时病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给我第一眼感觉病人还是比较稳定，啊，腹痛呢并不是很严重，啊，但是呢胃管里呢有些血液，但并不是很多，病人意识情况也比较好，肚子呢虽然疼，但是呢肚子还是比较软的。
曹广和当地的盖斯姆医生为这位病人做了检查，认为病人并不是急腹症，嘱咐护士留心观察。
第二天，那天我去的也比较早嘛，啊，刚到那儿，然后我们护士就跑过来，就说这个看一下18床那个病人有问题。当时去看的时候，这病人就这个意识不清啊，在床上躁动。我也发现他这个床单啊，就比较脏啊，有这种血污。然后呢，这个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护士给他翻身完以后呢，就是给他打这个肌肉注射，一看那个肌肉注射那个针眼啊，就鼓鼓的往外冒血，针眼很细，咱们一正常人不会再流血的。
当天下午，入院仅一天的18床病人去世。然而，病人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警觉。第二天，曹广与盖斯姆合作了一台手术。就在手术结束的时候，曹广接到了几内亚卫生部发布的一条短信，
就是政府发了一个短信，就是通告几内亚市民，这个现在有埃博拉病毒爆发了。
当天下午，与曹广一起诊治病人的盖斯姆开始发烧，晚上住进了医院。经过抽血检验，盖斯姆的血液样本显示阳性。紧接着，那位死去的病人家属也发烧住院，并且很快死亡。突然出现的埃博拉疫情让每一个人都猝不及防，与病人有过接触的几位医生护士被医院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曹广成为第一位遭遇埃博拉的中国医疗队员。隔离期间，曹广天天测量体温，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同时心里也一直牵挂着盖斯姆的安危。盖斯姆曾经在中国实习多年，与曹广共事期间，两人合作愉快，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幸的是，被确诊感染病毒的9位医务人员中，包括盖斯姆在内的6人相继去世。但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灾难正铺天盖地地席卷西非大地。2014年5月，埃博拉疫情迅速从几内亚扩散到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邻国，并蔓延到人口密集的各国首都，引起了全世界的警惕甚至恐慌。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西非国家，这时有38名中国医疗队员在埃博拉疫情一线抗击。在地理概念上，西非指东至乍得湖，西濒大西洋，南临几内亚湾，北靠撒哈拉沙漠，面积为638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占非洲总面积的1/5。西非人口有2.225亿，占非洲总人口的1/3。1961年，塞拉利昂宣布独立。1971年成立共和国，同年与中国建交。塞拉利昂与几内亚接壤，边境民众互相往来。对于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国际没有防御可言。
他这个有一种习惯，就是，死了人以后要进行这个洗浴，那么他的亲人，所有的都要去这个，除了瞻仰以外，还要去触摸和亲吻，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互相之间传播。
10名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医疗队员在弗里敦市的金哈曼路医院工作。塞拉利昂发现的6例埃博拉病例， 都在这所医院治疗。在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流行期间，医院的一名收款员、一名清洁工、四名护士被感染，被感染的护士只有一名活了下来。面对死亡威胁，十名中国医疗队员没有一人临阵退却，他们和金哈曼鲁医院的医生护士并肩作战，为寻求治疗的病毒感染者和其他病患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救助。
对于我们来说压力非常之大，特别是跟我们一起在同一个医院工作的三环医务人员感染去世以后，那么我们也在这个环境同样的是在这里工作，也避免不了感染的可能。
2014年7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新闻公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四国累计报告的埃博拉病例已达1323例，其中729人死亡。第二天，经营非洲运营业务的 ASKY 航空公司暂停所有进出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航班。随后，法国航空宣布暂时取消巴黎至塞拉利昂的航班。
世卫组织对这一次疾病的定义，就是这次流行的定义，是有史以来算最严重、最危害人类的一次疾病之一。
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地区成为一个充满危险的特殊区域，而那些医护人员的处境更是令人担忧。在埃博拉肆虐最为严重的时刻，中国医疗队与所在国家人民一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鲜花的月亮，依稀看到你的模样，那层幽蓝的眼神，充满神秘，充满幻想，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此刻全遗忘，只想在你耳边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古老的传说，今日的承诺，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的心上。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